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第二卷的小先知书，约珥书。约珥到底是谁啊？是很难去考证的，因为叫约珥的人很多啊，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他的主要的家谱的情况啊，他到底是不是普通的人呢，还是文士祭司啊？不知道。但是呢，这一篇呢，很明显，约珥书是神借着先知约珥对犹大南国的一个启示啊所传讲的信息。那么，同样，它是以一个非常特别的审判的信息开始的，就是我们要将这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要将这事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又是茧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在约珥书当中谈到一场蝗虫的大灾难，有的解经家把这样的蝗虫的大灾难比喻成仇敌的进攻啊，比喻成，比如说希腊、罗马这种仇敌对上帝百姓的攻击，但是呢，比较传统的解释呢，这就是一场确确实实的一场蝗虫的灾难啊。蝗虫所到之处呢，是所有东西都吃掉啊。这里讲到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么后面还有第二章还会详细的介绍这场蝗虫的大灾难啊，然后这里就讲到无花果树枯干啊，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然后约珥在这里特别呼召祭司当腰束麻布而痛哭啊，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这是很明显对南国所说的信息。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好，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一卷书的主题啊，耶和华的日子。好，首先约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一场审判，是毁灭要从全能者那里来到。好，第二章就详细讲到这样的一个日子啊，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啊，所以是场审判的日子啊。这里特别讲到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啊，他们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啊。然后约珥把这一大堆的蝗虫比喻成耶和华的战士啊，比喻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好，那么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这样的日子来临，这样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应当禁食，应当哭泣悲哀，我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只是外在的，好像的畏罪的悲伤，我们应该做的是真正的悔改，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这是在出埃及记34章啊，神有一向摩西一个启示啊，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或许他会后悔啊，转离啊，这样的一种灾难。好，从18节开始就是耶和华的应允啊，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要发热心，他要连续他的百姓。所以约珥书仍然不仅讲到这样一个审判从神而来的愤怒，更加讲到怜悯要从神而来啊。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可以得到饱足。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西安的民，你们要快乐啊，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禾场必满了麦子啊。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啊，男子那些年所吃的，都要补还给你们啊。26节，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啊！上帝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就是上帝对他百姓怜悯的这样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好，二十八节，这是约珥书最著名的一段经文啊。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里讲到那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不是在讲到审判的日子，而是在讲到拯救的日子来临。而拯救日子来临的时候，这里不断强调是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和耶利米书当中和以西结书当中对将来神要与他的百姓所立的新约啊，神要将灵啊，将赐给他们一个心灵，赐给他们一个心心，都是相对应的。也与后面啊，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圣灵要与我们同在，上帝的灵要浇灌他所拣选的人，然后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啊，这也是代表审判啊，代表未来的末世的时候，这些异兆都会实现。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到了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啊，凡求告，我们需要的是求告，借着信心完全的依靠，祈求神是耶和华来怜悯的就必得救。那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完全引用了这段经文，传讲了第一篇的道，那传向犹太人传讲这篇道啊，传讲整个的福音的信息。那么在彼得在传讲的时候，有一处的经文他与约珥书是不同的，他引用的时候做了点修改，就是三十二节，彼得说的是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是讲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很明显，在约珥书的时候神启示约珥，就是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等到彼得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所以彼得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听，我们要求告的就是基督的名，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就是弥赛亚。好，那么第三章一开始又讲到对列国的一个审判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审判不是单单临到上帝的百姓的，也要临到啊悖逆的列国啊，他们都是要在火中烧掉的柴啊。这里讲到推罗、西顿、菲利士啊、开连吧啊，万民都当兴起。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啊！从后面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知道，这是代表救赎。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这是代表审判。所以神同样在列国当中也是有救赎、有审判啊，要一起来执行的。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里就讲到，等到那个日子，神的审判结束，神的整个大审判结束之后，神要怎样的更新他自己的百姓。他的百姓要完完全全的归给神，然后神要在耶路撒冷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和启示录最后所看到的整个的意象都是相呼应的。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这是代表整个新天新地被神更新之后的丰盛啊，必有泉源，这生命河从耶和华的殿中要流出来。埃及要必然荒凉啊，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啊，但是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啊，就是神要住在耶路撒冷与他的百姓同在啊，直到永永远远，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啊，这样的一个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当中的指向是不一样的，既代表短暂的审判啊，蝗虫的来临，对整个上帝百姓的管教，也代表将来末世的审判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来临，也代表 基督的到来，神基督要将他的灵浇灌凡属他自己的百姓，凡求告他的必然得救，也指向将来的最终的拯救，最终的拯救，神要与他的百姓在他的圣山永永远远同在。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